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们好，我们的空中团友好，今天是周一，由我们牧者抱抱团为牧者们打气的啦啦队。哎，我是乐意，
我是很基本的成员周清风。
你好，我是小光，很开心在新的一年依然可以跟大家一起为你们打气。
嗯，对呀，我们就是为你打气的牧者啦啦队。清风老师有一个留言板特别提到你的一个留言啊，这位是依萍啊，依萍她说听了秦霜的分享，就是秦霜传道在之前的分享，哇，很欣赏他这么耿直的性格啊。他说他的小羊门呢有这么一位好的牧者呢，生命肯定可以成长。他也说，哎，感谢清风老师的提醒啊，跟人讲话的时候说出自己的建议之前有加一句，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吗？
哦，
嗯，他说这句话说的特别有修养啊，有礼貌，他要学习。原来他常常自己不知道但是却得罪的人，他现在在教会呢又变得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什么东西呢只敢在祷告当中告诉神他的压力和情绪。
嗯，哎，很有趣的一瓶，首先他欣赏耿直，他又欣赏圆滑一点的表达。
嗯，
这令我想到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外圆内方，又或者是说我们更熟悉的圣经的一句，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不矛盾的，或者是说这个矛盾而统一的。
经常会有一句话就说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也是两样东西哈。但是呢，常常呢，我们就为我们说话太直率，或者是太直接，就说我是好心的，我的心是像豆腐一样柔软的，只是我的嘴像刀子一样比较锋利。但是我觉得刚才说到的，就是真的是能够把一个话说出来，能够让对方听的关心到他，又能让他听进去建议，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学一学啊，就不要把自己的那个特点太强调了，然后就不去做一些修整。
我觉得呢，首先反思自己的动机，如果你说那句话动机是正确的，再求主给你一个合宜的态度。
嗯，对，
谢谢你啊，一萍啊，为你打气哈，你加油。哎，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为牧者们打气啊。今天我们要为他打气的是谁呢？是他说他的艺名要取名为葡萄之子传道。
哎，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大家好，在节目里你们叫我葡萄之子就好了。说到全职服侍，其实我不是那种一蒙招就超笃定的人，而是一直在挣扎，在怀疑，神真的看上我了吗？今天就和你分享我的故事吧。信主之后，我慢慢发现 我很羡慕那些站讲台的传道，每次看见他们站在讲台上讲道，我就想，哇，我好想有一天我也来分享信息啊，我也想站讲台啊。那时候我还在外企上班，过着很标准的职场打工人的日子。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神很清楚很直接地跟我说一句话，你三年以后要出来服侍。就是这一句吓得我整个人从梦里弹起来，赶紧把那句话写进笔记本里。可是我们教会比较理性一点，我自己对从梦里来的这种带领也有些偏见，当时想，我拿这个去跟别人说，有说服力吗？可同时我也在想，万一呼召是真的，既然有三年后这个时间点，那我总得先去装备吧。于是我开始准备申请加拿大的一间神学院，去考托福，分数也勉强够了，眼看就要申请了。然后我跟我爸说，我要出国去读神学。他却说，你念神学，那我就不要活了。于是我停下来想，好吧，那可能神不是要我读神学吧。于是啊，我又换回一个非常现实的模式，开始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换工作，追求工资更高的职位，也真的换到了一间工资比原来好很多的新公司。可结果这家公司破产了，而且破产的时间刚刚好就是梦里的那个三年之后。那一刻我真的被吓到了，我回头看这三年，我其实一直在换公司换房子，心里说想服侍，其实人还是往世界那边跑得很开心。当时我跟神说，神啊，我不能再乱跑了，我得听听你的声音了。就在这个时候，教会里有个行政同工的职位一直招不到人，就有肢体跟我说，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怎么回应呢？我只是私下跟一个在外地的老同学说，如果真是神的呼召，我希望是教会同工主动来找我，不是我去申请。结果没多久，主任牧师就来关心我，他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了？我说，哎，很折腾啊，公司破产了。他接着说，那你来教会吧，这个职位很适合你，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呀？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神就是那么的真实，所以我就进到教会做全职行政同工。不过我一开始就很清楚，行政同工应该不是我最后的位置。后来教会分成好几个堂，也就不太需要一个专职的行政同工。那时候我已经在神学院进修，我开始问一个问题，我是要往辅导走还是要往讲道走呢？我就开始跟教会的同工聊，也跟神学院的老师谈，也跟教会的同工商量，最后我就确认自己要走传道这条路。听起来好像呼召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我有梦，然后公司破产，就真的在三年后，然后教会邀请，然后从行政同工转为讲道的传道人。 但问题是，我这个人非常会自我怀疑。小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长大，老师很势利眼，对背景好的同学特别好。有时候，明明不是我做错了事，但因为另外那个是县长的女儿，老师就直接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这使我心里很受伤，既愤怒又自卑。但我又是那种很要强的人，你可以想象，那种很想要，但现实没有给你那个位置的感觉，会直接刻在骨子里。因此，当我在教会里服侍，特别是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这种自卑就会跑出来。我会一直跟带领的同工比较，会定睛在别人的优点上，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我就是一无是处。接着，这就会投射到神的呼召，我会问神，我既然这样，你呼召我干什么呢？是不是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呼召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也许神只是暂时用我，这一小段时间用完了，我就应该回到职场去找工作。那时候刚好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有个职位跟我的履历非常配合，我心里是动过心的，但我又不敢乱动，我就说我还要问神。后来我去到那个城市见他，他们公司的环境比我以前待过的所有外企还要豪华。我站在电梯亭等他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前每次走进这种地方，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很酸的感觉，那是又羡慕又不舒服。但那一天那个酸酸的感觉不见了，我不再羡慕，也不再觉得后悔。那次之后，我就更踏实地留在教会，全时间服侍。我知道神是把我放在教会里了。可是有时候情绪一低落，我又会想，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呼召。感谢主的是，我不是那种什么话都藏在心里的人，我是会发生什么就说的人，所以我会跟小组的弟兄姊妹讲，会跟带领人讲，也会跟教会做辅导的师母聊。有一次我跟带领的同工说，你讲道讲得太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呼召。他就回我一句话，只有在你确定你没有神的呼召的情况下，我才放你走。这句话对我来说其实很关键，逼着我一定要回去跟神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神啊，到底有没有你的呼召？那几天我真的经历了很痛苦的摔跤，可是神又再一次确认，是我呼召你的。另外，我也常会找教会辅导的师母，她不会给我很多具体的建议，但她会问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帮我把里头的情绪念头慢慢疏导出来，让我看见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些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自己处理内心的那些关卡。现在呢，自我怀疑的念头还是会偶尔跳出来，但我不再那么把它当回事儿了。它出来就让它出来吧，我该讲道还是讲道，该服侍还是服侍，那个念头不再能把我整个人的情绪拖垮了。如果你问我现在怎么看自己的身份，我会说，
我就是一个传道，是一条连接在真葡萄树上的枝子。挑战也会有，但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呼召还在。
我们就来为葡萄枝子传道来打气，但也比较复杂，简称枝子传道，我猜他也不介意的吧。
好，
清文老师，你给他一句口号式的打气好吗？
神要你就是你了，
很权威，哈哈，可能他就需要这样的肯定。我也记得呢，当我在怀疑我要不要第一次来电台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问我的牧师，我说我担心我搞错，他也是跟你刚才说一样，很权威，他说乐意，没有搞错，就这么简单。
我肯定当时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
是吗？那小光师母，你最欣赏枝子传道是什么呢？
就觉得他非常坚韧，经常会有这种波动，但是他还是站在神呼召他的地方。另外我也很欣赏他的这个寻求神，愿意顺服神的这个态度。
是
啊，就每次他想放下的时候，他都在等候神的带领。
我也特别欣赏他呢，愿意寻求帮助。哎，枝子传道呢，他是一个很懂反思的一位传道。轮流问一条问题，帮助他来反思好吗？
我先来。
嗯，
枝子，你最感受到神的护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好问题，从前老是反思，什么时候怀疑神的护照，现在让他正面反思一下。
强化那个正面的。
对
啊，我就想说枝子传道在建立自我对话的时候，你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神的声音吗？
也是很好啊，针对属灵状况。那乐意给他的一个思考呢，就是如果在生活其他方面哈，也会常常怀疑自己，在他受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那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究竟这种常常怀疑自己的那种特性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内心状况，而且仿佛你在害怕一些后果，那究竟是害怕什么呢？
可能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一些童年的经验呢。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我觉得其实能全世界服侍神，走的是一条恩典之路啊。
当然。
但是呢，枝子传道他就为我们带出一个非常贴地气的疑问，相信很多传道人都曾经怀疑我是否有神的护照。所以呢，我们很值得讨论，就是牧者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护照吗？
我从来呢就觉得神的旨意可以是一个圈，也可以是一个点。有一些人神呢肯定是护照他一定要当全时间的服侍的，这是有的，也是很多人的经验。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神给了他自由去选择不同的方向， 他当全时间的传道是好的，但是比如说他当一个老师也是好的，神就让他选择。
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神的呼召不是只是一次性的。首先呢，我觉得对这个被呼召的人来说呢，他内心是有那个感动和负担的，好像对神的事工有特别强烈的一个渴望，愿意去好像花时间花精力去投入。那可能他这个时候就会问说，哎，是不是神呼召我要做这个服事呢？我好像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而且做起来很有动力，或者很有干劲啊。那有的人呢是先听到神的呼召，但是我还没有这个感动啊，这个好像他觉得神的这个呼召就在他心里好像忘不掉，他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路上啊，可能到了时间好像他就肯定了，说神就是这样呼召我的，让我去做全职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也需要有印证的，比如说教会啊，教会的同工也会认可说啊，你做这个服事是挺合适的，我们也看到你的这个热情，神会借着教会啊，借着环境啊，能够来印证我们内心的这个呼召。
所以呢，神对人的呼召也是可以是多样性的，不是所有的人的护照都是一模一样的。
刚才清风老师也总结得很好，我个人觉得哈，无论你是不是当传道人，其实圣经都很明确的说明，神对我们一生他是很看重，而且有他美好的设计，对吧？我们在诗篇139篇看到，还有其他的经文哈，在新约也看到，神常常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渴慕圣功。所以无论你当不当传道人，只要你真的很想去明白神的旨意，神都会让你知道的。
对，
何况你一生的计划呢，他肯定会让你知道，如果你想知道。那很多人呢可能不想知道，或者知道之后又不愿意行。我觉得师母你刚才讲呢，我特别有感触的是一点，就是你说有些人呢，他是本来不愿意，但是神也感动他，慢慢他就渴慕。我正是后者。我在一条船呢、一条船上、我就看到一个小说，写的是彼得神三次问他爱不爱他那一个片段，但写成小说。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哇，很感动，很感动。我又直接联系，可能是圣灵感动嘛，那是神想你全时间来奉献给他啊，服侍他。但我当时的想法是行不得啊，如果要去非洲啊，不行不行。我是泪流满脸，然后那一次光巧是去进修，那5天，当时我好像28、29岁，让我看经文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什么益处的呢，我都是说使不得啊，使不得，这样一直拖到很多年之后，经历很多，我还是回应神的呼召。这个跟知子传道是很不同啊，他是真的很渴慕圣功，但是又在怀疑，对吧？有点不同。刚才好像我们都同意，大概如果神要你当传道人，应该也是会给你一些感动，哪怕我们不叫呼召，对吧？那如果一个人他持续很怀疑，就像知子传道一样，那怎么可以确定一点呢？除了我们刚才问他的问题，给他思考。
其实我就是我说的那个第一种，我就是信主以后特别的热心服侍，我就觉得在教会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都很认真的投入。同工啊，弟兄姊妹也就说啊，说你将来可能是要在教会服侍，因为你特别的专心热心。所以我是很羡慕善工啊，然后慢慢呢，我就开始祷告，看看神是不是呼召我要全职，但是那个时候呢，教会其实是不容易养活那么多的传道。其实我在想全职的时候，我教会已经有2个全职了。但是我教会又比较小嘛，其实养活2个全职又已经很困难。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挣扎，就是我的挣扎不是说是不是有神的呼召，我的挣扎就是如果我也全职，教会可能没有能力养活3个传道。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一边工作一边服侍呢，我的时间就要很多的放到工作上。对，我就一直在这2个端点挣扎。 我就后来就好好的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带领啊。我不按照我自己的判断说，全职好还是代职好，我就说那我就交给神。很奇妙的，就是有其中一个传道呢，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突然在那一个礼拜就去做了另外一个服事，他有感动，但是他在做这个宣布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决定。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我担心的是教会养活不了三个传道嘛，另外就是有教会的印证了，就教会同工也认可说我的这个感动，他们也觉得可以鼓励我，所以我就全职了。
简单来说，就首先有内心的感动，来自圣灵的感动哈，因为跟神是一个关系嘛，不是一个方程式的来对应哈，是首先有内在跟神沟通之后的神给你的感动，然后有客观环境的一种印证，一种许可，
是的，
再加上教会的认可。
假如一个人哪怕他不是完全确定神去呼召他当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但是同时候呢他也没有别的感动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呢，他去当传道也没什么问题啊，起码这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以趣
以理以情
和牧者同行。
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小光师母为知子传道还有其他会怀疑自己呼召的牧者来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特别的纪念这些听到你的呼召并且愿意顺服的知子传道和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当他们愿意摆上自己的时候，求你亲自的来带领他们，赐给他们身心灵的力量。当他们遇到难处怀疑的时候，求你坚定他们的步伐，让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中也是自己身心灵成长的过程啊，让他们更加坚定的跟随你，更好的来牧养你赐给他们的羊群。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智子传道你加油哈啊！希望其他的牧者你也可以呢在留言板表达你的想法，谈谈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样走上这条牧养之路，有没有在确定呼召方面呢有困难啊，当初呢是怎么走过来的。
大家也可以亲自的参加周一的栏目，分享大家牧养路上的故事，又或者呢参加我们周二的开心团契，一起打开我们的心门。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抱团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13229966122，请注明抱团。亲爱的牧者，谢谢你参与我们的啦啦队。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峰。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啦啦队。
再见。
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